听众们，早上好，
好，
谢主啊，我们再次来我们一同来学习主的话。那么这一些天我们比较集中在教会到底是怎样？教会是分别为圣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居所，教会是神的殿。那我想今天我们继续在这个方面，我们一同的来看一点主的话。前些天呢，我正好听一位神的年长的仆人在交通，是交通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有一段的经文。那么还没交通完，分好几次还没交通。但是呢，因为我听了前几堂呢，里面也有点感觉。关键是怎么呢？因为我在读利未记的时候，正好利未记跑上来，特别讲到五记的时候，里面有一点的感觉，好像这两处是有一点的关系的。那么当我在仰望到底讲什么呢，好像神让我里面一点的负担，就是在这方面我们来有一点的交通。好，那好不好就请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来读一些的经文我来念大家看就是了。那么利未记里面的经文比较多，我们挑一些请我们翻到利未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旧约第三卷书利未记第一章开始第一节。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好，暂时到这里，我们看到这里是燔祭燔祭燔祭然后第二章是第一节说，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我们看到这里是素祭，素我们知道荤和素素嘛，我们从大概有点概念了好，那么第三章，我们看这里列的第三个祭第三章第一节说，人献供物为平安祭，这里平安祭，当然平安祭还有别的称号，这里叫平安祭。若是从牛群中献那后来也是讲到，也可以从羊群中的我们念到这里。然后我们跳到第十六节这平安祭呢，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作为馨香火祭的食物这里有个食物两个字，脂油都是耶和华有，脂油两个字我们特别留意一下。好，那么然后接下去还有两个祭呢，我们四章五章暂时不念，我们跳到七章，因为也讲到这两个祭我们节省一点时间。第七章的第七节前面部分，他说赎罪祭怎样，赎愆祭也是怎样，两个祭是一个条例。好，到此为止，我们看了五个祭，我们温习一下。第一个叫燔祭，第二个叫素祭，第三个叫平安祭，第四个叫赎罪祭，第五个叫赎愆祭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读的第七章第十一节说，人献于耶和华平安祭的条例，这其实第七章是讲条例了条例你看刚才讲了赎罪祭赎愆祭，然后这里又讲到平安祭了。人献于耶和华平安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第十二节前面部分说，他若为感谢献上，我们看到有个为感谢献上，然后跳到第十六节，十六节若所献的是为还愿，这是第二个，第一个是感谢，第二个还愿，或是甘心献的，第三个，我们看到三种情形，感谢、还愿和甘心。好，然后我们跳到第十九节的后面部分说，至于平安祭的肉，凡洁净的人都要吃。好，接下来我们跳到第九章，第九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我们看一幅图画。我们记得我们看一幅图画这个图画怎样的？谁能把它画下来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我们注意这里的次序 就下来了。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匍匐在地，一幅美丽的图画献祭。神把祝福降下来，人把更深的敬拜给他。好，那么五祭我们暂时就读这些，然后我们再读三节经文就好啊。约翰福音十二章，新约，约翰福音十二章，我们读前三节。前三节，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一节，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好的香气。好，我们圣经读到这里，那我们今天我们继续交通的主题啊，我们啊、在神的家中的一个实际。那我们先来看啊，这里跑上来说，在会幕中，神在会幕中来讲话。那就是之前出埃及记到结尾的时候，会幕建好了，那会幕就是神在地上啊他居住的所在，也就是代表神的家啊。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说是一个起头，神的家在地上第一次好像有一个那样比较实在的实际的这样一个存在，好像一个开始的。然后我们读到约翰福音十二章的时候，讲到是伯大尼。伯大尼是什么？是针对于耶路撒冷的圣殿的。主耶稣那个时候他心想的，虽然他心想的是圣殿，但是圣殿里面已经没有神的家的实际了。在这个时候圣殿已经堕落了，所以主耶稣的时候更盼望的让他能够得到安息的是在伯大尼的这个城市。所以伯大尼可以说是这样神的家的当在堕落之后的一个的恢复。有人说这是教会的雏形啊，神的家的一个雏形。那么有年长的弟兄啊，那么当他在分享立位记这卷书的时候，这卷书不是那么的好读啊。那么在分享这卷书的时候，最后呢，这本的最后出来一本书名，大家把它整理好了，讲经记录。那本书的名字叫做是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哎，那确实就是立位记的主题，也是立位记里面的一句话。那么在立位记里面有一个字叫做悦纳，我们今天愿不愿意蒙神悦纳？当然愿意了，对不对？你怎么能够蒙悦纳呢？哎，这个的诀窍秘诀就在立位记。为什么悦纳这个字啊，我去看一看，如果从中文的角度来看啊，那么立位记里面呢大概出现了13次，那么都是跟献祭有关，而且那么其他圣经65卷中最多的一卷出现了几次？4次啊。那你可想而知了，其他最多只出现4次，但立位记里面出现了13次。从中文的角度来看啊，我们不去细考究，那你已经可想而知，如果我们今天要蒙悦纳，那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来看那立位记。所以立位记里面也讲到后面的，讲到生活啊，我们今天所关心的，哎呀，怎么来维护正义、维护公义啦，我们怎么来施怜悯啦，向人怎么来孝敬父母啦，这些后面也讲。但是他跑上来先要打一个基础，叫做五祭。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五祭的基础，那我们今天那些的行为可能跟外邦人也什么没有什么不同。地上的人的道德也叫你要孝敬父母，也要维护公义，也要施点恩典怜悯，对不对？所以这个五祭是一个基础。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圣经说我们新约的神的儿女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有人说呢，立位记呢就是祭司的手册。你怎么能够做好一个祭司呢？你说我光读新约就可以了？不，哎，他要就业配合着读，那立位记就是祭司的手册。那么这本书如果不能够把它读好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很好的来进这个有军政的祭司这样的一个神的托付。那么这里我们首先从刚才读的经文中，我们看到有3种次序。那么第一个次序是这样讲的，从第1章到第5章，我们刚才就一开始说了那五 个祭，是这样的一个次序。当然我们知道献祭嘛，就来烧了，然后啊来献给献上去，那有个我们对这个献祭中有这个概念，对吧？我们献给神啊，当然外邦偶像有他们的献祭。那么这里呢，首先是讲到燔祭。这个字呢，中文叫做燔，平时我们平时不太用，我不知道是不是当初翻中文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啊，圣经里有些的字啊，我们今天好像不太用了，对不对？但这个和合本都是翻的最好的一本中文的圣经啊。那么这个燔的意思呢，就是英文就 burn 就烧啊，所以就烧。那么燔祭里面一个重要的点呢，就是全部都要烧掉啊，都要给神。那比较注重在我们的心，我们要把我们，就像刚才歌颂，把我们的心要全部给神，那是燔祭，这是第一个。那么当讲到祭的时候，有好多点，我想至少有两个点我们要有一点留心。当讲到祭，你会看到其中有个牺牲，凡是祭呢，当然是有牺牲了。那么有这个牺牲啊，那也就是说有个损失，那献祭当然是有一个的损失。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当讲到祭最根本的是谁啊？是主耶稣，他是我们的，为我们献上这些祭。当然我们今天我们要来跟随主的脚踪，但是祭的根本，祭的核心实质是主耶稣基督啊。那么这个是两个关于祭，我们有一点温习一下。那么这是第一个祭。第二个祭是什么呢？是素祭。素祭这里呢是讲是细面，就是指面粉的，不是面条啊，我们一定细面啊，炒面啊、炒面不，我们现在吃炒面啊，不是、啊、那么当时讲到我们有的时候讲炒面是炒面粉的啊，那就是这里是面粉，面粉呢从麦子来的，我们大概有一点这样的感觉。那么第三个叫做平安祭，让你能够得平安，我们从最浅的角度来说，能够平安嘛，其实它有更深的意思。那平安祭我们里面注意两个点，它里面的那么多东西，我们先注意两个点。第一个，他说这是食物，特别在平安祭中他讲是食物，也就是说真正让能够神最后满足，最后让神吃饱的，那是平安祭啊，那是食物。那么另外一个呢叫脂油，我们特别抓住它里面特别讲到平安祭是脂油，这个油特别要紧，脂油脂肪啊。好，那我们就平安祭好，那神最后满足了，不行啊，要加两个祭啊，一个叫赎罪祭，一个叫赎愆祭啊，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罪人啊，我们就跑到神面前就献祭，我们是罪人，说要解决我们这些罪人的问题。所以说赎这两个是分两个祭，赎愆祭重点比较侧重在我们人的罪性，比较侧重，赎愆祭比较侧重在我们人的罪行。好，那我们粗略的来看，我们大约就有这么一点看见了，这是第一个次序，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但这里又有第二个次序，第六章到第七节讲的第二个次序，这里是讲条例，那其中有文章。那么燔祭、素祭这个次序不变，但是第三个它这里就不是讲平安祭了，它是把赎罪祭和赎愆祭把它放到前面来，把什么放到最后啊？把平安祭放到最后了。为什么？这是让神饱足的，那要放到最后啊，最后的完满，对不对？你今天先饱足了，然后又有罪的问题了，哎呀，你头疼了。我不知道大家你们吃东西喜欢把好东西先吃掉，还是坏东西先吃掉？大家有不同的不同的逻辑都有道理啊。我呢相对来说呢喜欢把好的呢往后留一点啊。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啊，有一次到北京去，那时候我还读小学，哎呀，我就觉得北京那个包子好吃啊，哎呀，那个时候的包子非常好吃，然后呢就买了啊，我亲戚帮我买了，我们在路上吃啊，哎呀，我就觉得好吃，我就先把皮给吃掉，吃一点点，最后留一块肉怎么样？最后吃，对不对？哎呀，皮吃了，但不巧啊，当我正好要吃最后一块肉的时候呢，旁边一个行人走过喷了我一下，把我这块肉，哎呀，我这块肉就没吃到，耿耿于怀啊。哎呀，后来信主了，我们要感恩啊，说感恩，毕竟我吃到什么皮啊，皮里面好不好吃也蛮好吃的，对不对？我们要凡事感恩啊，你碰到什么事情你就往坏的想，那不行。后来我知道要感恩，虽然那块肉没吃掉，但是对神来说留到最后的一定什么，神一定是能够享受到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第二个方面那个次序是燔祭、素祭，然后是赎罪祭、赎愆祭，最后是讲的平安祭，神得胜的保存。那么第三个次序是第八、第九章， 讲到他用里面祭司来承接这个他的职位啊，职分呢、啊。那么当中呢，我们刚才已经读到了，读到第九章的时候，里面讲到了赎罪祭、燔祭和平安祭。那么这个次序有点换了，换在呢，这是我们的经历，这也是我们今天我们交通也是按照这个次序。我们的经历都是先是解决罪的问题，我们是罪人嘛，传福音给你嘛，在传福音的时候跟你讲要献上活祭，那时候你就不愿意嘛，那时候跟你讲你罪对付掉了，你不下地狱了，那时候你听了蛮开心。所以先是讲第九章里面他是讲到那就赎罪祭啊，赎罪祭当然跟赎愆祭一个条例，用赎罪祭来代表，然后是燔祭啊，就是说消极的东西解决掉了，然后要正面的，不光不自灭亡反得永生就好了，接下来有一个方向要带到让神满足这个方向，所以燔祭。最后呢他是讲脂油，那个脂油比较重，我想当然赎罪祭里面有脂了，比较重应该是重在那一个的平安祭那个结尾。你看到最后一幅的图画非常的美啊，如果我们今天把它画下来，有那么一幅图画，你看神得到满足，神把祝福给了人，然后人呢也经历神的同在，然后呢再把更深的敬拜归给他，神一定再祝福。你看没完没了，到永远中就是这么回事。这个当中是个双赢，神也赢，我们也赢。今天很多时候可能是双输，神也没得着好，我们也没得着，那是最苦恼的事情。好，那么我们今天看了这三个次序。那么然后呢我们来这个次序我们先从赎罪祭和赎罪祭赎愆祭来讲起。那么我们今天不碰很多，我们只是就着约翰福音的那一处的经文，我们稍微来碰一点点，我们不碰的很多，这五个祭我们都不碰很多，我们看里面有一些什么可以给我们带来提醒的。那么首先呢是赎罪祭，当然还有赎愆祭，一个重罪性，一个重罪行。有一点我们觉得很纳闷，那么在燔祭，他说献燔祭的时候啊，圣经中有一句话说献燔祭的时候呢，神就悦纳你的燔祭，就然后就什么就把你的罪也赎了。那燔祭跟罪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讲赎罪祭、赎愆祭跟罪有关，燔祭时候为什么要提他也是能够赎罪，为什么也是跟罪有关？那我们去思想里面有一些的意思，那里面告诉我们一个是怎么样的。今天你有再好的心愿，你觉得要把最好的东西都要给神，你再怎么样来到神面前，我们永远要记住，我们只是一个罪人，我们不过是个蒙恩的罪人而已我们觉得我们可以给神很多东西，我们忘记本相，不，神要让我们提醒，我们还只是一个罪人。那么你在这里你就看到啊，这里面有一个谁呢，他说这里有一个人请了耶稣请他吃饭，这个人是谁他没有说名字。如果你去看另外一处马太福音26章，他告诉你这个人是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这个人叫做西门，这个人是长大麻风的。长大麻风代表什么？代表人什么？罪人啊，犯罪了。你请客你还是要知道我给耶稣可以请客了，我不过是一个罪人而已啊。那么西门之前他没有认识到，如果你去看路加福音17章的时候，他说有一个法利赛人然后请耶稣来这时候呢有一个有罪的女人来，那么西门呢他是法利赛人啊，结果耶稣说西门那法利赛人他觉得法利赛人你知道什么，最遵守律法的，所以在别人都是罪人，法利赛人他不是罪人，我都是义人了，我的行为最好。这个女人就是有罪的女人那好，但是经过那一次她被教育了，那一次主点醒她了，她知道什么？不过是一个罪人。那我说这是第一点，我们能够献燔祭，我们也知道我们不过是一个罪人。有一次我跟一个肢体在交通他有些难处，那也祷告，那么我觉得有一些事呢我要跟他要讲那么我就跟他讲的时候，我说我跟你那么讲我说我不光祷告，就外面事情好了就好了嘛不是，我说里面有些事情我觉得，但我就跟他说我不是老师来跟你讲不是怎么样，我也是病人嘛，我说是病人劝病人，蒙恩的罪人劝蒙恩的罪人。现在在讲台上讲，我是个蒙恩的罪人，我们彼此劝勉，只不过某个事情而已。罪人劝罪人， 病人劝病人，这是一个我们首先要看到。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为难处我们会祷告，我们为我们的难处有时候会流泪，哎呀我也会啊，碰到难处的时候，难的厉害的时候会流泪，但是呢在流泪的当中我觉得，哦神啊保守我，让我为自己，哎我怎么跟不上你啊，我怎么又不对了，哎要这个流泪要多一点才对啊。那么呢就是说，哎呀我的时候想，哎呀又没有做好啊，哎呀哎怎么又有一个盲点没看到呢，哎呀又赶不上神的心意呢，哎呀怎么又改不掉呢，哎我们应该常常为这些，我们应该在神面前应该有祷告，那不光为难处来祷告，说是这样。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很熟悉的大卫的那个诗篇51篇，说什么祭啊，这些祭不是神最要的，神要的一个祭是忧伤痛悔的心，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但这个我们都知道，但问题在哪里，为什么我们不容易忧伤，一个关键我们只看了第17节，但其中的第3节是讲什么呢，大卫在神面前说我知道我的过犯，这个是关键。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悔改，所以我也常常跟神说，神啊你要光照我，如果没有光照，只不过听到哦这个不太好，是不太好啊，不这个不太好，不该爱主啊，哎怎么肉体出来了什么，我们都是，除非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今天不知道，所以就没有太当回事情啊，不会流泪的来悔改嘛，对不对？所以今天这个很知道，我们先被神光照，我们知道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罪人而已。看西蒙他当初就是有这样一个经历。那我们再看的稍微再深一点，那么当讲到这个罪的时候，当讲到这个罪的时候，你看啊，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啊，它叫赎愆祭。刚才那个燔字我们今天不带用了，表示 burn 表示烧，这个愆这个字啊，哎大家文化比我好啊，我的不行啊，我是读圣经的时候才第一次读到什么，读到这个愆字啊，在这个读圣经之前我从来都不认识这个字啊，哎呀，但这个字呢是讲我们的行为，是讲我们的过犯的行为，但这个行为后面有一个心，这有一点给我一个提醒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光看行为，我们要看背后里面到底什么问题。所以在圣经中他常常用一个字叫那一个罪，在我们身上，哎呀我们都有各样的罪了，我们之前都有罪过，但神很关键看我们的罪的根源，有那一个罪，像对以色列人来说拜偶像那都是那一个罪，那对我们来说圣经又一次讲到那不信，哎呀这是罪的根源。那么我们再从燔祭的角度，除了刚才我们讲的原因，我们要认识我们就是罪人，为什么神把这个燔祭跟罪也连在一起呢，然后你再仔细读，哎不光如此啊，你去看这个赎罪这个祭啊，它该怎么献的，它如果你去读到了第4章，我们刚才不读，它在什么地方宰的呢，他说宰这个赎罪祭啊要在宰燔祭生的地方宰，不光如此你在哪里献呢，他特别强调，当然我们知道在祭坛嘛，他特别强调在燔祭坛上献，所以罪跟燔祭是有关的。那燔祭是什么意思呢，燔祭我们刚才想过，燔祭呢就是我们完全的献给神，完全的为着神的旨意，一切都是为了神，一切都是让神喜悦，一切都是根据神，神有什么话我们就听什么话。但是罪是什么意思呢，圣经中有一处把罪啊比较入骨的把它来讲出来了，那个呢当中呢是在罗马书5章19节，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了罪人，所以神看我们，哎呀你有什么罪啊，哎呀你今天不够爱主了，哎呀你今天可能做了一件坏事了，神不看这些，神最看见的是因我们的悖逆，也就是说神有他的意思，我们不愿意跟着神的意思走，神有他的方法，我们不愿意跟着他的走，我们自己有办法，所以这个就是悖逆的罪，这个是神看来是最厉害的一个问题。好了，那么刚才我们看这个的那个西门，那么这个西门他是得了什么问题呢，大麻风，大麻风代表什么，我们刚才讲过
罪，
但是大麻风当讲罪的时候，大麻风里面有个强调一个罪， 大麻风里面特别强调的就是不顺服神的旨意，不顺服神的安排，而我们人自己有办法有本事不服神，这是大麻风里面的一个环节。比如讲，你想在旧约啊，摩西，我知道摩西呢，哥哥亚伦，还有哥哥埃及间的米利安。那么在摩西呢，在民数记十二章里面就讲了，这个米利安和亚伦呢，他就不服摩西啊，哎呀，他就，哎，难道神只跟你讲话，不跟我们讲话吗？他这里不光是批评摩西啊，他里面有个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我们在你的下面，只跟你不跟我们，我们要跟你平坐？而且我们知道米利亚又是从女的，我们知道男的是女的头，所以在这个里面，而且他也没有像亚伦那么快的就悔改，所以米利亚就得了大麻风。所以这里面是什么？对神的权柄，对神的安排，对神的意思的一个顶撞。再看圣经中一个人叫乌西亚，哎呀，这个乌西亚他是非常的有本事，非常的有能耐啊，但是有一天不应该他去殿里烧香，哎，他说我要去啊，我要去，别人拦都拦不住他，他说我要去，这不是他该干的事情，他说我要去干，最后他得了大麻风。所以大麻风这个当中是代表了人在这个方面特别是悖逆的，这样不愿意按照神的安排来，这个是有罪。说你看这个西门呐、西门请了两次客，都是在谁家请客啊？在他自己的家请客嘛，对不对？在你家请客谁说了算啊？
他说了算
、所以第一次他就觉得我请耶稣啊，哎呀，你能够来我能够请你，别人不请你我请你啊，好不好啊，对不对？但是呢，到底这个要请哪些人呢，我说了算啊，对不对？什么菜呢，我说了算，对不对？一道道程序来当然是我说了算，我是主人呐、这房子的主人是我请你来吃饭呢、对不对？好，但到了第二次他已经不是这样了，对不对？他认识是个罪人了。最后是给谁的宴席啊？给主的宴席啊，谁能够满足啊？让主满足，这个是最高的一个的目标和心愿。所以第一次主来呀、主来还是按照我的意思啊，主你在旁边陪一陪，哎，我也很给你面子了，能够别人不请你吃饭我请你吃饭。所以这个当中是给我们的一个的提醒，什么的时候都是谁是主人，主耶稣是主人。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也祷告，我们为，但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为我们的需要祷告的更多，对不对？我们不太能够那样的为神到底需要什么东西，他到底喜欢什么菜啊、喜欢什么程序请谁，我们不太容易那样的祷告。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也可能大约的为神的事祷告一下，我们没有很知道神到底在这个时候他到底要做一些什么呢。那么这个是我们应该不是神来你来陪一陪圣经中啊，我们之前读创世纪啊，很有意思啊。我们让神来陪一陪啊，奉主名，好，我们觉得是陪了，神就陪我们了。说是奉主名呢，其实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你看圣经中很有意思啊，你看亚伯拉罕啊，他自己想办法啊，搞出了一个儿子来，搞出了一个以斯玛利来。有人说啊，他这是什么？天天开感恩聚会啊，当初他不知道嘛。你看，感谢你看闪现神啊，我得了一个儿子，感谢啊，感谢。你看他好像还为神做见证。我们刚才我们最近读到啊，这个读到以色列啊，读到那个雅各他的妻子啊拉结和利亚啊两个人争风吃醋生个孩子，生下了什么孩子呢？哎呀，这个名字叫做万幸啊，这个孩子叫做有福啊，象征的得胜啊，同住，你看都是很属灵的名字啊。神你又帮助我了，你又帮助我了，哎呀，我为你做见证，其实什么？它不是神的意思啊。那么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主耶稣你来陪一陪，哎呀，把你的名字用一用，但是怎么样，最后是哎呀，我也赢了，神啊，我也把你的名字高举一下，你也赢了，最后很可能神在叹息啊，神的心得不到满足啊。我们以为赢了，可能不是神心中的赢，其实还是不赢啊，可能是双输。所以这个当中就让我们看到，哎，在神的心意中有一个的罪就是悖逆，有一个罪就是不太能够去注重神的旨意，他的安排，他的意思，这个是罪。不光如此，这个罪啊，我们再去从另外一个叫做平安记的角度去看。那么他为什么跟平安记又特别有关系呢？如果你要读下去他怎么献的啊，刚才我们平安记特别注重一个叫食物，还有一个叫什么？有脂油， 那么讲到献赎罪祭的时候啊，它里面你去看那一章至少四次啊提到，就是像那个平安祭的脂油，哎，所以赎罪祭特别也是跟平安祭有关的，而且特别讲到那一个的油，哎，这个当中有讲究，好像这个油啊，神就特别在乎这个脂油啊。今天我们都要身体健康，你吃的脂肪多不多啊？脂肪不多嘛，今天你看到脂肪还什么？一块油肉把它什么？哎呀，不要了，把那个油扔掉啊！但是你真的想想，哪一个好吃？如果给你一块红烧肉，里面都没有油的，你想不想吃啊？哎呀，他们说有的红烧肉看到有这个肥啊，就看到它的那片放在那边啊，都勾起你的食欲，对不对？说这个油呢，特别是哎，油是指什么呢？在圣经中，油啊，这个脂油啊，不是别的油，脂油特别是指好东西，指最好的那一部分。圣经民数记十八章就是讲到啊，那谷物中呢最好的，那治好的那个治好啊，哎，不是用 best finest 哎，它就是用油。谷这稻谷中的脂油，酒中的美酒中的脂油，你说这个酒里面哪里有油呢？稻里面哪里有脂油？代表什么？最好的那一个部分要给神。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给神一点东西，不是把最好的我们多余的给神，那神就不满意了，对不对？他最后要得到什么脂油啊？要得到你最好的部分啊！然后你吃饭的时候，好，我的油不吃，给神了，哎呀，那没有用，对不对？要最好的。你今天想想。那个西门他请主吃饭的时候，他一定给主什么最好的啊？如果今天我们今天讲，哎呀，家里的好东西山珍海味啊，当然主耶稣不是要这些，我们举个例子说，哎，最好的要给。哎，过去有个弟兄，我们弟兄他去大陆了，哎，他说他有一次啊，要一个朋友来请客吃，要一个朋友了，他没东西啊，吃的家里只有一只鸡啊，他把整个一只鸡啊，那个时候在穷困的年代啊，一只鸡全部都煮了八个不同的菜，哎呀，那个最好的东西啊，全部都给上了。所以神不看我们给的多和少，神看的我们是不是把最好的给上。过去有个故事我很喜欢，过去有人讲过，哎，我每次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那过去呢，一个村庄，村庄里的一个穷人，这穷人呢，他呢就是家里没什么特别好的东西。有一天，哎，他看他后面种出了一个南瓜，非常大的南瓜，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大的南瓜。哎呀，他里面就想，哎，我都没什么东西要献给国王啊，这么一个南瓜难得吧，献给国王。哎，他就告诉国王，给国王，国王很开心啊。国王想，这个臣民啊，还蛮想着我，对不对？好，你来玩吧。到我们王宫来玩个三天，好，玩三天他去了。临走的时候，那个国王把他心爱的那匹马怎么样，给了他。哎呀，因为国王很珍惜啊，你这封信啊。好，他同村的一个财主也知道，哎呦，一个南瓜可以换一匹马。哎呦，这个他马上去搞了两袋金子，啊，去弄了。我把金子给国王，那么一定能够得到什么？我都不敢去想这个梦啊。好，那他给了这个国王什么？国王也让他去玩了，来游玩三天。三天结束的时候，临走时候送他什么？
南瓜。
南瓜，那是南瓜给他了啊。那就在神的心中，南瓜本身不重要。你看这个南瓜在两个情况下代表的意思不同的，对不对？所以说神要紧的是心，不在乎南瓜，对不对？所以说如果不是把最好的那个脂油藏住了，哎，那么这是在神面前是个得罪神的事情。好，我们赎罪祭赎愆祭就讲那么一点点啊，我们就不讲多，我们抓住的其中的两个的这样的一个重点。好，那么然后呢，我们讲讲燔祭和素祭。素祭常常是跟燔祭一同献的，素祭不能单独献，没有血啊。那么燔祭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不少了，刚才已经讲了燔祭的意思。那么再深入的来想一想，我有时候在想啊，为什么这五祭都是祭呢？为什么都要称作为祭呢？你说我们是罪人呐，罪人来不到神面前，所以需要祭。那如果这样的话，不是有赎罪祭和赎愆祭了吗？你跟赎愆祭、赎罪祭一同献就解决问题，为什么其他也要称作为祭？有一天我稍微有点想明白了，什么叫做献上燔祭啊？你觉得我是个罪人，所以这个燔后面要加一个祭？不是，你不是罪人。你要来献上这个，把一切要献给神，还是要祭？因为刚才我们讲到祭代表什么？祭代表基督啊。 如果不是通过基督，你以为最好的东西给神，神都不能要的，神只接受基督。第二个，什么叫做献燔祭？我们知道亚当如果没堕落，他不是罪人啊，他能不能随便献个燔祭啊？假设有这样，他不能，他必须要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今天我们都知道生命树上的果子代表的是基督，但是我要说这个基督不光是一个基督啊，就是大能的，这神大爱的神，不，这个的基督里面已经包含了羔羊的这个性情，也就是主他本身，他的我们的主在创世以前他就是个羔羊，在神的性情中他就是一个愿意顺服愿意成为祭的这样的一种性情。也就是说献燔祭的时候，不光因为你是罪人所以需要是祭，你能够献给神本身就是代表你要通过基督，并且要是羔羊的那一份性情，神才能够来接受。所以这个当中，也就是说主耶稣来啊，他说哎，他跟神说，父神啊，那个燔祭啊赎罪祭啊都不是你喜欢的，我来了要照你的旨意行。所以我们今天看见为什么叫做祭，祭是代表一个你牺牲你自己的想法，代表有一个你要舍去一点东西，要把它舍掉，不是因为你是罪人所以要去献祭，祭是代表你要有割舍，你要有在神面前你要好东西，你说我愿意放下，神啊你的更好，你的更对，我有理由的，我要放下。所以主耶稣来了，他说燔祭赎罪祭外面东西不是你要的，我来了要照你的旨意行。好了，那你首先要知道神的旨意呀。你看玛利亚他就能够知道神的旨意，他说啊，如果你去看马太福音那一段，他说啊，他就趁着主耶稣还在的时候啊，他用油去告他的头。为什么告头呢？那这里是讲抹脚告头，他知道他能够看出这是一位君王，门徒跟他那么多久就没有那么深的意思，他能够知道神的心意。而且呢主耶稣说他告我的身体呢是为着我安葬来告我的。其他人都听到主耶稣讲了不止一次了，但是只有玛利亚他知道，哦，神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所以他所做的那件事情就正好坐在神的那个的意思的上边。他哪来的诀窍？哎，你看路加福音里面就讲，这个时候大家都忙忙碌碌啊，马大忙碌啊，玛利亚她干嘛呢？她能够在主耶稣的脚前，她能够坐在那边听主的道。那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要读神的话，我们今天要能够听到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我来要照你的旨意行，不然我们旨意都不知道。那么玛利亚这是她里面的一个诀窍。不光如此啊，当玛利亚做这件事，你以为旁边人都赞同，哎呦玛利亚你这件事做得太好了，不是啊，旁边人啊都责怪他啊，哎呀地上有那么多的穷人啊，穷人你那个钱不给你把这个膏把你怎么样。玛利亚他给的是最好的东西啊，你知道这个是极贵的真拿大象膏，他的嫁妆啊，也就是嫁妆就是代表他的身价，整个一个女孩子的身价全在这个上面了，他全部都给掉了。哎呀旁边人觉得浪费啊，你这么多穷人，人有那么多的需要啊，你不去解决人的需要，你就给主耶稣，主耶稣本身就够了，这不你不给他也没什么难处，对不对？还去给他浪费。你以为是犹大说他浪费啊？那犹里面讲到犹大这个人贪财，他这个贼，是浪费。在犹大心中，有人说啊，犹大心中你真是浪费了，这点钱还不如我拿着。在犹大心中啊，不要说这个钱浪费，你浇油浪费，有人说你浇水都浪费，这个水我还很宝贵的。不是光犹大，圣经另外一次说门徒们都是这样向这个女人玛利亚生气啊，你真傻。今天我们都有各种的人的需要，有各种人的难处，是啊，我们有自己的难处，我们亲朋好友有各种各样的难处。那么但是除非你是一个能够知道献燔祭的人，不然我们的难处不会解决的。也就是今天如果一个难处解决了，如果我们今天的心中的主要的就是把那些难处解决掉，我们有很多的难处我们不讲了，对不对？如果把难处解决了，过了一次这个难处又来怎么样呢？你还得再重复劳动啊，对不对？可能过了什么，给你解决了两三次，我们还是不知道怎么按照神的心意去祷告。再说万一神就不给你解决难处，像保罗那根刺，保罗说神说就放在那儿了， 那你的一辈子我整个的都是花在这个心思上。所以这是一个秘诀，今天我们怎么从难处中出来，一个大秘诀，献燔祭。也就是说，当我们真的很难的时候，神啊，你也不听祷告的，神啊，我愿意再一次将自己献上，我再一次，神啊，我再献在你的祭坛上。刚才那歌里面就讲到，为什么祷告听了半天神不答应呢？我们愿意再一次将自己献在祭坛上。圣经有这样的暗示，当讲怎么献燔祭的时候，说这个柴一定要烧的，然后呢，这献了什么？从晚上到早晨，晚上是黑夜的，早晨是明亮。今天我们一定会人生中经历困难的日子，一定会经历一些里面比较低沉、比较黑暗、死过去了那样的一个日子。但是神说，在黑暗中，你在燔祭的里面，他会把我们带到早晨。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看到燔祭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意思。我们的燔祭还有很多了，我看这里玛利亚她其实献这个里面有好多的意思，时间关系我们不能讲太多，我们要讲素祭去了。素祭呢，它是素的，它代表什么呢？代表把神的、把基督的琐事在我们的平常日子中把它活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素祭在哪里做啊？素祭有的时候还要做饼，哎，是在厨房里做的啊，在厨房里做饼的，不是在讲台上做的，讲台上不能做那个饼了、啊、所以跟我们日常生活啊是比较有关的。而且他这里讲到的是一个细面，也就是说呢，这个主耶稣呢有他细的那一面。哎，我老觉得我是个粗人，我这个人比较粗啊。过去啊，有一个好多年前啊，别人我记得啊，我那次特别理解我什么叫是个粗人。给我一块蛋糕，很好的蛋糕，对不对？给我，我啪三口两口吃掉了。别人在旁边就瞪你啊，你就这么三口两口吃掉了，这是很好吃的蛋糕啊，你要慢慢的品尝的。我就不懂嘛，就把三口两口吃掉，这叫暴殄天物嘛啊！那我就是这样啊，啊是粗。但是呢，后来我也观察到，地上有很多人很细。啊，有些人你看他心非常细啊，他的眼睛很细啊，马上知道怎么，马上知道你甚至你的心里想什么他都知道。地上的人有些人很细啊，他知道讲话该怎么讲，什么场合讲什么讲。外交家，哎呀，他们这个是老练精干啊，什么时候讲什么话，他们太聪明了。后来我知道这个不是细，这个是人天然的东西，天然的东西没有用，跟基督没关系。我们讲到这些都是基督的东西，基督以外你再细都没有用。你看他这个都什么细啊，要经过磨啊，要这饼还要煎啊，要经过十字架，经过很多的难处啊，才能够有的嘛。哎，过去一个弟兄讲过一句话，说怎么看一个人细不细呢？有一个方面看你唱诗歌，他说如果你能够对诗歌很有感觉，那么你是个有点细的人。如果你对唱诗歌那些诗歌都没有感觉的话呢，那你是个粗人，他是粗人。那么就至少在神的面前肯定是个粗人。那后来就知道，哎，如果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们每次唱诗歌的时候，我们要去细细的品味里面的感觉，哎，那里面生命的感觉把它摸到，哎，那么这个是，哎，我们包括我们读神的话，我们要有细的感觉。当然呢，我们刚才说，如果是你在人前好像很细，但在神前根本就不细的话，那很可能是天然的。那么另外，如果你对神很细呢，但是在人面前的马虎的粗枝的，那也不对，对吧？那我们都要慢慢的学习，我们都有盲点啊。那么这个当中呢，是讲到了一个细枝。你看他这个献素祭啊，它里面特别后面有一处讲到这个素祭呢，是要献粗俗的这样的谷物，在圣经中粗俗就代表死里复活，那么代表一个复活的生命。这个麦子啊，麦子一粒麦子，你看圣经中讲到麦子，圣经中凡讲到麦子，我们要想到死里复活。所以这个的素祭有一个重点，就是死里复活。你看这个十二章发生在什么时候？刚才第一节就讲了，是在拉撒路复主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地方。教会神的家的根基就是死里复活。复活是根基，复活以外的东西神都看不上，你再好的东西神都看不上。那么我们今天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这个的讲到复活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拉撒路，你这个拉撒路他前面的一章他特别讲到了主耶稣使他死里复活，复活之后讲了一句什么话呢？拉撒路你什么 出来，靠什么出来？手出来还是脚出来啊？脚嘛，对不对？所以说行，然后呢，解开让他走，都是要靠脚。主耶稣让人死里复活之后，有的是让他吃，圣经说，有的是让他开口，有的是让他什么？用脚走路。拉撒路就是让他走，让他行。所以说他第二天的他是怎么样啊？不是第二天，他在后面那一章中，他能够做出一个见证，那个关键是什么？这一个的关键，它是有死里复活的那个生命在他的里面。你看他就坐在那边，他没有讲什么话，他没有什么做什么忙的事啊。哎，但是说这是一个见证。哎呀，过去啊，那个我听说一个弟兄啊，哎，弟兄他去北京看一个老弟兄，那个老弟兄姓蔡，他说他看着那个老弟兄的背影啊，哎呀，他就感动，眼泪就下来。我说老弟兄不用说话，不用做什么事情，哎呀，看着他觉得身上就有一个见证。那么还有一位姊妹，她也姓蔡，那有名的，她眼睛不好，她只能整天在很暗的房间里，别人称她是暗室之后，也就是说她不能做太多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别人从她身上一碰到她，哎呀，她身上就有一层基督的这样的一份。就能够来显明出来。所以这个素祭代表什么？我们要有好生活，我们要有好行为，我们要有好见证，必须是借着复活的生命。在复活的生命以外的神其实都不看的。我们天然有很多的优点，对吧？那这个优点神都不看的，我跟你说。那么另外一个，他坐在那边有给我们一个什么提醒？这不是个简单的坐。今天别人请你吃饭，你吃不吃啊？吃啊！主耶稣请你吃饭，你吃不吃啊？哎呀，有人说有人请主耶稣吃饭，也把你请上了，你去不去啊？当然去啊，不一定啊。那个时候非常危险，那个时候主耶稣那个时候在那里的时候，主耶稣都可能要被别人用石头要打死，而且拉撒路就应该坐在那里，因为他有这个见证。那个时候那些宗教人士说把拉撒路也给干掉，所以是有生命危险的。所以这个的见证啊是有危险的。过去讲过一个故事，今天基督徒啊，当然我们生活中要有见证，但有的时候啊需要有选择的。过去讲过有那么一件真实的事情，在某地啊有一个比较小的地方，大家暗暗的在聚会，有一天突然来警察，跑进来拿了一把枪，说你们中间谁是真的基督徒，出来。哇，这个时候是做见证的时候了。你是偷偷到后面洗手间去了，你还是坐在那边呢，还是你敢站出来呢？哇，大家那个时候都不太愿意站出来，只有一位站出来了，我就是真基督徒，跟我走。那就走啊，这就跟着走了。走到最后怎么样？警察把他带到自己家里去了，带到家里说，我告诉你，我妈妈得了病，我妈妈这个病跟看来看去看不好啊，说绝症了。后来我妈妈听别人说你们基督徒有一位神，这位神是很厉害的，他可以来医治我们病，所以呢要去找个基督徒来为我祷告。但我妈妈特别关照啊，这个警察说要找真的基督徒啊，所以我要找一个真的基督徒。最后那个基督徒就出去了，他说感谢主啊，好机会啊，神啊，你要来，你我感谢你，你要来使用好这个机会。他祷告，最后这个警察的母亲病也医好，而且趁机跟他什么传福音啊，最后他得救了。不光他得救，这个他儿子怎么样也得救了，感谢赞美主啊，对不对？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最后你看神从他的身上得到了荣耀。今天我们不这么说啊，今天主耶稣他请我们，我们在这里没有那么难。有时候我去大陆有些地方，他们农村啊，他们比较贫穷啊，他没有那么好的交通工具啊，他们有的时候他们讲他们的聚会要走很长很长的路啊，哎呀，都在他们面前，我觉得哎呀，我们惭愧啊，我们那么好的交通工具，对吧？而且我们也没有警察拿着枪啊，对不对？主耶稣叫我们来复习啊，来复他的筵席啊，主日来复筵席啊，其他的时候主耶稣都邀请我们复他的筵席啊。拉撒路在这个当中他有一个的见证。最后时间啊，最后我们看最后一个讲到平安祭，刚才书记跟大家讲了，讲到最后的这个平安祭。那么平安祭它里面是分三个情形，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了一个叫做感谢，啊，另外一个呢叫做还愿，另外一个叫做甘心。那么感谢呢，我们比较简单，比较容易，对不对？我们也常常感恩啊，我看我们祷告祷告也感恩，是吧？感谢主啊，哦，你让他的啊病情得到缓解，甚至得到医治，感谢主，感谢主啊，你让哎我们的弟兄姊妹又平安的回来，感谢不感谢啊？感谢，对不对？但是如果精神发生了，过了半天这个病还是不医治呢？哎，过了半天这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呢？啊，这个有很多的难处问题解决不了，那要不要感谢呢？也要感谢。感谢就是说凡事要感谢。哎呀，不是平安回来，哎呀，我路上吃了场罚单，要不要感谢啊？感谢主啊，凡事感恩啊。有一个很有名的感恩人，他叫做亨利马泰啊。亨利马泰呢，他呢有一次他被别人抢了，被别人抢了钱了。哎呀，别人说你真倒霉啊，被别人抢钱。他不是这么想的，他说感谢主啊。哎呀，我有好多原因为的被抢感谢主。别人说，哎，你被抢了怎么还感谢主？第一，我今天钱被抢了，什么还在？
命还在，
命还在，感谢主啊，对吧？你碰到同样一件事情，你要往积极的方面想。有的时候我们会碰到五五开，好像一半负面一半正面，那你要把这个负面你要往正面想啊。你今天有的时候正面的就想成负面了，那就往了，哎，他你看他就能够说感谢主。那么第二个他感谢什么呢？他说我这次没有带很多的钱，感谢主啊！如果今天我带了更多的钱，我会讲更多吗？第三个，这个地区有好些人被抢过好多回，我猜怎么？
第一回，
第一次被抢，感谢主！你看他是能感谢，他还有个第四的感谢是更感动我的。第四个，行啊，待会我们讲。所以今天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感谢。你看主耶稣啊，在他最失败、人看最灰心的时候，主耶稣说了句什么？哎呀，父啊，天上的父，天地的主啊，感谢你什么？你的美意什么？本是如此。今天我们讲了好多诀窍，你今天碰到难处啊，碰到难处怎么最后解决呢？有一个是认罪悔改啊，有的是重新再现翻记啊。那么当中有一个诀窍叫做感谢。你今天觉得很难，哎呀我难不了，你要感谢，因为这是有圣经根据的。腓立比书啊四章大家很熟的，我们义无挂虑什么，凡事借着祷告祈求什么，感谢，这个是很关键。然后神就赐你出人意外的平安，平安经，你怎么得平安呢？这个事情还在，你怎么得平安呢？出人意外的平安，世界人不能给你的，感谢。所以，哎，这个当中感谢。你看这个马大，这个马大，这次这哎，马大服侍的，就这么四个字。之前不是这样的，上一次他也服侍的，忙得不得了啊。他一边忙一边什么，在抱怨。怎么我姐姐就不来帮着我一点了？哎呀，你看他都没有感恩的心啊！我忙死了，这个他就坐在那边动都不动啊，对不对？他就不知道玛利亚在听耶稣讲话。那么他不管怎么说，玛利亚一定是那马大一定是抱怨的人，对不对？他都非常的抱怨。主耶稣说：“你有很多你的思虑啊，你的很多的思虑的烦乱啊，你有很多这个，哎呀，他里面这个麻烦啊，哎呀，今天你怎么能够平安呢？感谢不抱怨，哎，那就是哎得到，这叫做平安。”不光如此啊，第二个叫做还愿。今天在新约里的基督徒，我们不需要许愿，也不需要还愿，我们是旧约里面的。新约里面出现过那少少的，也是在过渡阶段。今天我们不应该跟神，严格上来说，原则上不应该跟神在许愿还愿了。那许愿，神啊，这份工作你让我找到，我以后每个礼拜天我都来聚会啊。这叫许愿。哎呀，这份工作找到来，神啊，我就每个礼拜。我们本来就是叫献上自己的，本来就该来聚会的嘛。我们弟兄讲到礼拜天不是属于我们，都是属于主的。其实每天都是属于主的，对不对？那么这个好，所以说这个当中呢，是我们今天是不再许愿了。当然，有的时候说，哎呀，基督徒比较幼嫩啦，心情比较小，也有人也这么做。但是我们从新约的原则，从不许愿。但第三个是蛮重要的，叫做甘心祭。就是你心甘情愿的要把东西献给神。你今天碰到一个人，你的好朋友，他没有为你做什么，因为他是你好朋友，你就愿意什么？因着这一层的关系，你就愿意把好东西给他，甘心。就拿个比方来说，感谢感谢啊，是神为你做了一件事。哎呦，工作找到了，我要感谢，平安回来了，我要感谢。哎，甘心呢，神没有为你做什么，你也要什么？你也愿意把好东西给他，你愿意赞美他。感谢和赞美区别在哪里？感谢是因为好像直接的跟你有一件事情发生关系， 赞美了你，甘心，你就觉得他神好啊，我就是要来给他，我就要来献给他。我有的时候想一个比方，不是很恰当的比方，有一点点那个意思，粉丝，大家知道粉丝这个意思，这粉丝又不认识你，一个这个唱歌唱得好又不认识你，一个名演员又不认识你，那粉丝就不一样，他不认识我没关系，嘿，我能够喜欢他就好了。哎呀，我就喜欢花时间，我就喜欢，这叫粉丝。他没有为你做什么，他又不认识你，但是你就欣赏他呀。哎，所以这个当中就是甘心，对不对？可不用感谢了，对不对？甘心，那随着甘心。所以有的时候，有一次啊，哎呀，我一次很不开心，其实好多年前，我今天非常不开心。他们到神面前祷告，祷告着祷告着，这个不开心事情忘记了。哎，因为神的灵啊，在我里面把我，哎呀，他的荣耀啊，他说，我就在那边赞美了，都跟什么事情都不关了，我就赞美啊，赞美了一个多小时啊，都停不下来呀、啊，哎呀，神太伟大了，太荣耀了，哎呀，后来我就说，哎，有一个诀窍，你怎么能够赞美呢？今天我们说主日来是敬拜主，没错，我们弟兄常提醒我们，主日不是来听道，主是来敬拜神，但是敬拜是需要有启示的。你没有启示，你说我也来敬拜神，你就嘴巴上说一个敬拜神。你敬拜神是神仙给你有启示，他让你看到他的荣耀、他的伟大、他的美丽、他的可爱、他的各方面，你才做一个回应。就像你怎么一个人怎么做粉丝的呢？你不是听别人说这个人很有名，你去做粉丝吗？你一定听过他什么？听过他唱嘛？你一定看过他演的戏嘛？不然别人说这个是著名的演员，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敬拜人，我们要看到过，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我们今天要灵里面啊、我们灵里面什么？我们灵里面要能够与他交通，能够让神的灵不断的圣灵的从歌里面唱，要在我们里面把我们里面激起我们自然的这样的去爱他，自然的愿意把颂赞来给他，不给他。我们里面都什么憋着的不舒服，要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你看，像马大，即使他在忙活的时候啊，他其实跟我们的主之间啊，他还是可以有交通的，他还是可以怎么样？他虽然是忙，他还是可以来感谢、来赞美啊，来把甘心啊，来给我们的神。玛利亚更是了，玛利亚，你看他这个时候抹耶稣的脚。说明在他心中看主耶稣太高了，我只配在你的脚前啊，对不对？神你这么的伟大，我今天能够在你的脚上抹一泼，我都是怎么样？哎呀，我都是有福啊。那今天这是什么？你真的看到神的伟大，你才是这样。你不看到神的那么伟大，哎呀，神啊，怎么你还要我干？还要我头发给你弄这个？那我怎么肯呢？啊，对不对？你看到神的伟大，什么给神都可以，对。好，那么这个是讲到跟神之间的这样一个我们的要感谢我们要甘心的给神。最后一个点，我们刚才讲那个粉丝这个比方啊，只是有一点点意思，不是真正的粉丝。差别在哪里？你对这个影星，你对这个歌星，你那么欣赏的不得了，这个影星知都不知道，对不对？他怎么知道你欣赏他呢？但是当你跟神敬拜赞美的时候，神知道不知道？神是知道的。所以当你敬拜给他的时候，神什么？他把他的那份祝福给你的，他把他那份同在赏给你的，他把他的自己他是赏给你的。所以这里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的交通。什么叫做平安祭啊？就大家交通，就像在宴席上大家一同有好，你跟神一同有好东西吃，然后呢你跟神可以一同畅畅快快。有的时候吃不是很重要，对不对？你跟一个好朋友在一起吃起来问题不大，你们可以怎么样畅谈嘛，对不对？哎呀，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跟神之间有甜美的交流。刚才讲到脂油啊，你为什么脂油不能给自己？借用一句话，圣经中有一句话说，以色列人他们不能看见神，因为他们的心被什么？被脂油蒙了。你把脂油啊都不给神了，最后脂油呢把你的心就蒙住了。他说以色列人怎么样？看也看不见，他们要听了也听不见。所以我们弄了半天，因为油把我们都蒙住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来看见我们神的他的荣耀，他的伟大。但神他愿意跟我们之间有这样一个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的交通。看玛利亚他跟神之间都是这样啊，我们啊那个马大也可以，每一个人可以跟神之间都可以有这么一个美好的这样一个的交通。所以这个平安祭它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交通祭，这不光是那个 peace， 它还是叫做 fellowship， offering fellow, burning offering, the fellowship offering, 它是跟神的一个交通。你看这里它交通到什么地步啊？有的祭是全部要给神的，有的是只能一部分给祭司的，只有这个平安祭，哇，太多了。刚才说凡洁净的都可以吃，谁可以吃啊？神当然可以吃了，对不对？神享受到了，祭司亚伦家族都享受到了，现的人可以享受到了，他们家的男丁有的地方说享受到了，有的地方说他们家的儿子有儿子享受了一份，有的说他们家的儿女有，他们还女的也有享受一份，他们家生在他们家的人也能享受，他们买的人也能享受，还有呢现的人啊，你现的人他说你也能享受啊，不是全烧给神的，你也能够享受的，你享受，而且什么寄居在以色列中里面享受。所以这个是什么？神的意思是要啊，大家跟神之间很好的交通，神也享受到，我们呢也能够享受到。所以你最后看到一幅非常美丽的这样的一个图画，这个图画美丽到哪里呢？美丽到就双方，我们刚才说的叫双赢。你首先看这个祝福，神借着祭司要把这个祝福，当我们来把祭献上，神把这个祝福给我们，我们今天都要求神的祝福，我也很愿意我们彼此都来祝福。什么是最大的祝福啊？你能够长生不老吗？这个不可能嘛，对不对？哎，祝福你平安喜乐的倒是对的，神是赏赐他的同在，他的自己成为我们的祝福。过去有位弟兄啊，有一次哎，我很阿门他那个祷告，因为年长的神的仆人在一次特会的时候呢，他就祷告，他说神啊，他说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能够将我们的敬拜归给你是我们最大的喜乐，你的同在的赏赐是我们最大的福分。对啊，神不同在了，你得到别的什么东西有用吗？没有用啊，神的同在，他的自己是我们最大的赏赐。然后从人的这一边呢，人怎么给神呢？你看哎呀，大家把神该得的东西怎么样都一样样给神，神呢就活下来在坛上，坛就是十字架，当我们再一次愿意将我们自己交在祭坛上，哦，当我们再一次将我们一切都来献给主，都在向神降服的时候，神得到了一个吗？神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满足。所以这个是一个双赢的局。早上我们查经开始的时候啊，唱歌啊，哎，唱歌，我就说有一个歌啊，我蛮喜欢的，哎，那当中有一段当中的一部分，哎呀，你唱到那个歌的时候啊，就有一点，你看这个当初那利未记第九章结尾的时候，那么一幅美丽的图画，祝你快乐，我们也乐，因你的神我们唱歌，因为你我合一，后面两句忘了，反正最后一句是宝座是属于你，神要得到什么就得这个，我们把一切他当当这个给他，他与我们合一，亲密无间，大家彼此那么美好，一直到永远畅通的教会，就是他给的。那么你再回到这个玛利亚，回到这一个的在西门家这个情况，你看到这个时候玛利亚怎么？玛利亚这个时候，哎，当他把那个玉瓶打破，我们不去讲里面很多的意思了，对不对？你只看那个情景，玉瓶打破，膏耶稣的脚，他用头发去擦的时候说什么？这个时候膏的香就满了这个屋子，这就是神的家的一个样子啊，在神的家里面满有神的同在，满有膏油的香气，谁能够享受到？在这里面的时候，主能够享受到，玛利亚享受到，拉萨路享受到，马大享受到，西门享受到，所有在场的包括门徒都能够享受到，这就是一个叫共赢啊！神要的不光是双赢啊！今天我们神也没赢，我们也赢不到什么。神要是大家都能够赢，而且关键是一个什么？这谁的功劳啊？玛利亚的功劳啊！但玛利亚只是临门一脚的。他是最后一脚把门给踢脚把球踢进去，但是前面这其中有什么？有马大的那一份配合啊，有这个拉萨路的见证的配合，有西门的那个配合啊，有别的的配合，所以在这个当中是什么？神怎么达到这个敬拜？不是一个单独的，是一个团体的配搭的敬拜，不光是玛利亚一个人的，大家都在其中有份，但是最后归结起来是什么？这个祭，我们最开始讲的祭是代表什么？基督啊！所有如果基督没有，大家都忙了半天，什么都没有用。 关键是基督在其中，是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是那真正的祭，他是那真正的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和平安祭。他愿意与我们同在，愿意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他愿意把这神的家能够建造起来。所以我们要什么？把一切的荣耀敬拜，我们都要来归给他。这是神的目的，在永远中就是这样的心意，愿神的心意满足。好吧，我们来就刚才那个是294是吧？294。好吧，我们就唱一段，我们副歌唱两遍，好了，好不好？我们唱294，我们就唱第四节好了。294，是否将一切献上？好，我们来唱啊！有谁能够述说他的爱真广阔？他的爱能使我口歌唱，在主脚前静坐，何等亲密交通！当你献一切在祭坛上，你所有是否作活祭献在坛上？圣灵。再来一遍好不好？你说有是否做过祭献在坛上？圣灵是否管理你心？你若将身心灵交在主的手里，必蒙主向安宁。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再次向你诉说我们一个的心愿。主啊，虽然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主啊，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主啊，我们常常够不上你的心意，但是此刻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来献上我们的自己，我们再次说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的全人都是你的，我们的每一天都是你的，愿你的灵在我们的身上有完全的主权。主啊，我们仰望你。哦，主啊，你深知到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难处。哦，但是主啊，当我们想到你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为我们承受的更是何等的难处，哦，并且因为你的得胜，你把一切的难处全都解决了。主啊，我们今天可以成为夸胜的人，我们今天可以成为唱歌的人。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为着我们的事情向你求了很多，主啊，我们向你说我们不够体贴你的心意，但是我们愿意从今开始靠着你的恩典的扶持。主，我们说我们唯愿尊你为大，我们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更愿你的旨意能够行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你在我们身上有完全的主权。主啊，当我们愿意再次让你来认罪悔改的时候，主啊，当我们再次愿意来献上自己的时候，当我们再次愿一切我们再次来感谢你来降服的时候，主啊，愿你把你那丰满的同在，哦，愿你把你的自己，哦，主啊，充充满满的赏赐给我们。主啊，我们向你来仰望。哦，主啊，我们不管我们属灵上向你来求。主啊，我们今天如今还活在地上，我们也求你在各样的事上，你用你自己，哦，那无限的慈爱和恩典，哦，主啊，来扶持，哦，我们各方面的需要。主啊，我们仰望你，靠着你的恩典来走余下的路程。 成，我们盼望那样的日子，哦，有一天，哦，我们哦能够哦来满有主你自己的祝福，哦，有一天，哦，我们哦不管我们一个一个哦神的众儿女们，哦，有一天一切受造的哦都要将你当得的敬拜赞美来归给你，我们仰望这样的日子，愿你祝福你自己的旨意和信中的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让我们安静地求上去。